这个我也不晓得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不晓得上帝给我们都在一起送给他的心意。那么我有机会就跟大家分享，我是从一个比较广的面，所以我也不跟大家来解释圣经。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很清楚知道，不要把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圣经的本身，自己还是要好好的看。不懂主啊，我们第一个问，我们常常读圣经，第一个问什么呢？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里面啊？对不对？不，下次再加一个东西进去，都是说一个字，这什么意思？不好，对，不是啊，还要再加一句话，我的主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写下来？是不是？好，第二个问题啊。主啊，这段圣经到底讲什么？对不对？大家给你讲到最后，你一定要问主啊，你为什么把这一件事情，这个发生的事情记下来？为什么？一定要问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更重要，主啊，那我读了一个庙怎么样？玉清主任都问，那庙怎么样？保问说，主啊，那庙怎么样？对不对？接下来到底干什么？哦，知道了这个意思，所以我也即将念念经了，是不是？哦，知道说主为什么要启示感动人把这一段写下，也明白了，剩下就是那我要怎么办？我怎么去面对他？要悔改的悔改，要勇敢努力的照着做去往前走，这个圣经读才会有意义嘛，是不是这样？好，这个非常重要。OK， 下面跟大家讲一点。我觉得也是蛮真实的东西啊，蛮真实的东西。就是，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碰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呢，跟你们的刘老师又很熟。他说：“王老师，你要到成都啊，我介绍给你一个弟兄，对不对？”然后他写了电话，写了，他也打听下去。那我也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我心里面就搞不住啊！我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谁是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说主，我也没有想来要做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呢，很想做什么啊？我说主啊，我也不是想要做什么，但是假如你有引导的话，我也不推辞。所以呢，我说，因为我从小的个性很积极，做很多事情。我说现在慢慢神在给我学功夫，说假如别人不打电话来，我也不主动打电话去，对不对？省得别人为难嘛，对不对啊？那么后来刘老师打电话来了，打电话来呢，我们就见了个面，见了个面以后呢，他就说，他说王老师你有时间吗？我们刚好23号、24号也集中一些年轻人有幸福师傅，我们这边可能要开始一个训练。他说：“你25号、26号能够跟同学们来上上课吗？”我说：“你要我上课，我不来。你要来跟同学们分享一些服侍主啊、追求主的一些自己本身的经历的，或者愿意来的。”我也觉得很诧异，他怎么就要我25号、26号来？我们整个的施工的安排到22号，其实我们同学是吧？就我介绍了，而且我又刚好安排27号我要走，他只要我25、26号来。所以我说，其实以后你们慢慢出去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去追求做最好的事，我们一步步开始走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带领到最美好的一种光景里面去。就在侍奉里面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压力墙。你们会不会唱这个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压力墙，是不是？刚刚开始结业，你们受训完就哇，充满了我要做什么，我想不了这个。这第一个阶段没有关系，拼命去做。上帝不怪我们的，我们在有心为了主大方的去听做，要把勇敢的做。但这只是侍奉的第一个阶段。你跑到那拼命做，你发现人家理也不理你，对不对？你做的很非常大的气， 人家也没有点感激，是不是？那个时候了不起，停下来看看他需要什么，对不对？第一个是我想做什么，第二去看他需要什么，然后就开始你下面才有的做，因为你做他就开始有反回应了，彼此会有互动。但是我告诉大家，人需要的往往是我们已经舍弃丢下的，他希望你帮助他，是你真正为了什么原因会对你放下的，你都要捡起来再来为他做，做到最后呢，你也会回想干什么啊，主啊，我这些都已经丢下了，他还让我来为他做的，就是你要我放下的这些东西，我干什么啊？你这样做，人会爱你；这样做，人会觉得你好，但是你自己里面有很大的痛苦。到第三个阶段怎么？第三个阶段你才会真正的寻求说，主啊，你既然把我带到这群人当中，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我二十年宣教生涯里面去传福音当中，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三个阶段去学习它。很多人说，你们夫妻两个，你们夫妻俩怎么会去宣教呢？你知道文明社会这个宣教这两个字很时髦的，你知道吗？现在基督教凡事皆下品，唯有宣教高的。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是那个，唯有读书高，对不对？不要迷信这个东西，什么宣教是什么事，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呢，的确是一条生命里面学习的路。我这三个阶段也是一样，我刚刚开始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为他们好，以后慢慢定下来看看他们需要什么，为他们做，到最后再寻求主你要我做什么，这三个阶段。那么很多人问到我说，你们夫妻两个，你们怎么清楚神要你们离开你们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呢？别人常常问我这个问题，你们怎么清楚呢？我说你们这个问题问的太神学了，什么叫清不清楚啊？什么清不清楚啊？只是有个心读到了圣经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不是这样？就是只想到这样，那我自己本身得到救恩的好处，我就开始有一个心智。我说假如对人有一点帮助，有点益处，也能满足神的心的话，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对社会有帮助，对人类有帮助，对主也有交代的，就是怎么呢？就是让别人像我一样能够蒙恩得救，信主啊，是吧？生命有改变，社会要至少知道坏事少一点，是吧？我被主改变以后，真的家里都安静了，我告诉你。我刚刚跟我家人接触的时候，一个说共产党好，一个说什么好，打架的在家里面，真的。以后慢慢信了之后怎么样呢？和谐。我只是到了中国来，我觉得一个标语，我心里看到，我说真是到我心里去建构和谐的社会。你只有把福音传给人，才有和睦，才有和谐。真的，真的。所以人家问我说，你怎么清楚要去这些地方？我说不清楚就不可以去，谁规定的？你把圣经翻开了，因为你不清楚不可以去，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吗？保罗很清楚他要去腓立比，使徒行传第15章，保罗很清楚上帝要他去腓立比，他刚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哪里不去，耶稣的名不去，他去耶稣的名都不行了，对不对？到第三回圣经才让他看到马其顿的呼声，是不是这样？上帝会跟他说，保罗你胆大妄为，你搞不清楚你怎么往那边去啊，对不对？没有嘛，你去嘛，你为了什么你去嘛，怕了吗？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做宣教士，我太太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准，他为什么？他这是很我们很真实的感觉。 我们好像不晓得贵族啊，自己的心智啊，还有退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就突然灯亮起来了，坐在下面说：“唐志勋教授，唐志勋教授，好像神把我们推到一个舞台，你能懂的意思啊？”这个结果现在他们就，我们一点都没有说我们进入宣教工厂了，我们是宣教士，一点都感觉都没有，这都是人搞出来的，是这样。那我们这一颗心怎么呢？去还福音的债，自己得着了福音的好处，愿意去什么呢？愿意去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这样一嘛？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一心嘛，就是那一个有心要去传福音的这一个动力，不是因为去做了别人叫你宣教士你才想去做，不是的，是里面有一个人家就是看不起宣教士，你也要去，是这样子的，不是吗？等到那一天跑到个地方去，你知道很好笑的，我跑到哪里啊？人家都叫我老板。我不要哪点像老板，你们看我像老板吧？大概年轻的时候像，现在老都像了。你到个地方去投资，对不对？你到个地方去什么做生意，别人都看得起你。你说我是在传耶稣，噗，是不是？那怎么办？你跑到信耶稣教，不是信教，是我信耶稣。你的哦，信教是你跑到福音被传的，你说我是在传耶稣，什么传耶稣的？那你那个动力从哪里下去啊？那个动力是很奇怪，在我内心深处的。我喜欢问你，假如我这样讲，今天的信徒比较懂圣经呢，还是初期教会的信徒比较懂圣经？初期教会的圣经就还没有写完了。现在的人更懂圣经，对不对？
是的。
好，我再问你，初期那些信主的人更有学问呢，还是今天信耶稣的人更有学问？
今天
啊，我再问你，是现在的人，现在信耶稣人财力比较雄厚呢，还是初期教会那些信徒财力比较雄厚？
现在
，我再问你。是初期教会那个时候交通比较发达呢，还是现在交通比较发达？
现在。
那我要问，再问问，是那个时候福音传的更广更快的，还是现在？
那时候
国外什么道理？交通发达是让大家往城市里面跑，不是往需要福音的地方跑。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道理吗？我讲到最后我讲不下去，为什么讲不下去？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的人，我们追求的生活是要享受的，我们追求生活的环境是要安全的，我们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舒适的、自由的，所以呢，路越开越大，我们都是往这样一些生活的环境去。但是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什么呀？生活比较艰苦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假如说我们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跟需要福音的人群是越来越远的话，你说去呼吁宣教，不是叫缘木求鱼吗？是不是这样？可能最后现在根本不叫，而且我也讲了很多，现在在传递宣教的负担人通到没有福音地方去的话，福音传得更快，不要浪费时间了。很真实，是吗？所以讲到宣教，我不能不讲这一段，让我们好好去思想。我再讲一个东西，我们在座哈，相信耶稣还会再来的举手。你把那手放下，你只要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只要是一个信仰很纯正的，一定相信耶稣会再来，对不对？我下面再问第二个问题，你相信福音会传遍天下吗？你相信吗？
相信
少一点啊，相信。然后再问一个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光景下去，我们见像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心里所想所追求，我们现在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们现在所谓主做的，不一定有可能传遍天下吗？ 啊？那不是我相信的意思吗？
是
你相信，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相信圣经，但是我们什么都不做，会遇到地球是吧？不是，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是反过来，我反过来再跟大家讲，你没听过福音？我听过福音啊，我摸摸去吧。我要传福音给你，是你的好处，我得什么好处？我吃苦，我受罪，是不是？对不对？是啊，是不是？因为你还没蒙恩得救，你没听过福音啊！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你才有得救的机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传道来的？传道是从差遣来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没有人传他，怎么能听呢？没有听见他，怎么能信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还要去传，要去传，传了半天你还没信主，你的好处听见福音，你蒙我的什么？啊，弟兄姊妹，你想不出你得什么，传福音不会成为你的动力，只会成为你头脑里面的知识，是吗？啊，传福音好处在哪里？躺在那里，下来听听。啊，我跟我太太两个60岁，人家说你们该退休了，我们还这样行。这次来，我们真的想跑到一些枪毒的地区，很多地区都已经关闭，我们外面人不可能进去。我们现在听说福音没到底吗？我们夫妻良心还在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着了好处。好，我把耶稣升天前的吩咐从两个阶段来讲。第一个，我把这个称为有人要传福音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是不是啊？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嘛，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个图画，我读圣经的时候，神会给个图画我看，所以我也不会忘记，我也需要打小抄，我都要担心。因为什么？因为神有看见一个图画嘛。我那时在读有关于你们要往普天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末期才来到。还有我那时候看到个图画，也是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我个性很急，主啊，管他们信不信主，这个世界这么乱，你来了才可以结束这个混乱罪恶的时代，才能够解决人类的痛苦，是不是？主说好，你做上帝是不是？好，你做，我们现在就来。圣经给我看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很有意思，大家都到天上，因为圣经讲到在这样的耶稣再来以后，基督的国永远在地上的时候，天上有很盛大的这个羔羊婚娶的宴席，是吧？正要开宴的时候，怎么样？突然有一个天使长跑进来，说：“主啊，千万不可以，因为魔鬼在外面嘲笑，嘲笑什么呢？他说在这里呢。”还有这个民族，这个民族，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没有人在庆祝的行列里面，但是在地狱里面，什么人都有。魔鬼在天庭外面在嘲笑。你们怎么想？我说，主要把主吩咐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一个就是让各处各地各方的人。因为听见福音，你只要去传，一定会有人信，怪不怪啊？啊！我们都说拉了马背的米去传福音，我们要走过的村庄，一定有人信耶稣。你只要去，一定有人信耶稣。就是这样，这是讲到神爱世人的心。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主荣耀的里面也有很多是身穿白袍，有没有？从人间买回来的，有没有？这样就读启示录的话，神给我看到另外一幅图画也是这样，这一些人是神从人间把他们买回来的，他们穿着的白衣是什么？就是他们所行的义。我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在让他的百姓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让他们得着生命里面的白衣，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我讲给你们听，我们刚刚开始到山里面去传福音，到一个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去，你知道吗？我们是城市里面的，他们是山上。那时候那个地方电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马路也没有，那我们想到我们都要到山上去住啊，去生活里面，就买了很多的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20匹马下来搭我们这些东西上山来，你们想象吗？叮咚叮咚，搬了那天我看了一下，小门也不锁，从那边竹子啊、茅草啊、这个木头，他们盖房子太简单了，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是搞一个房子，为他服役30年，今天带花是不是？你买个房子要为他做工30年，一个月付一个月呢？我们山上太容易了，进去放3天就盖一个房子，住个3天，然后再这房子对我们山上来讲一点都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们是想说，哇呀，只听说上面怎么样怎么样，别人去吧，随便跟我盖个房子，2天3天就盖完了，是吧？然后我们就可以住了，到那边去。你就想想一个。像刘姥姥逛大花园，80人到山上去要全职要好好学习。我们去了，哎呀，真的很辛苦哎。第一次人家有人村子里面来看我们的时候，因为外面有人来，他们也同意我们去，所以村子里面有人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就说太太煮点水，人家泡茶是吧？哎呀。也没有瓦斯的，没什么，我太太用报纸、用纸头、火柴一包都完了，都烧不起来。他拿个大大的柴火烧不起，纸头烧完了他也不烧，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水也是很麻烦，他拿不下去。刚刚开始呢，日子难得过，但是我们到底了。山上人嘛，他们吃过猪肉，我们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是不是啊？人家不懂的，我看过是这样吗？哎，我觉得这个水那么难，是不是？吼，头脑一动，好，去城市里面买水管，买水泥，是不是？我们跑到村子的外面，大概1公里半。1000公尺以外，就是在村子外面了，是吧？因为我们那个比较集中一点，我们就一个岔路出去呢，在上面挡个小水坝啊，然后呢，买了水管，那么我们给他接回家啊，100公尺，大概我记得那时候买了20捆吧，大概啊，把它一节一节的接回家，怎么样？接回家哈，就不需要下去，水都在低处嘛，对不对？下去挑水啊，干什么很麻烦嘛，对不对啊？是这样的，跑到下面去洗澡干什么？我们也不习惯，是吧？所以希望把水渡到住的地方来方便点啊。水来的那天心里面真高兴，知道吗？渡到家可以引到家来用，高兴。我发现山上也不笨，因为水管是一颗颗接的，对不对？那我们家也是最后一家接到我家用的，是吧？中间只要有人碰一打开，他们家就用水了。我们家怎么样？没有想到水渡到家来，比没有接水的时候心里面还更难过。能同意吗？
同意。
没有水吗？没有水去挑吗？花了钱，花了功夫把水拖到家来，对不对？人家小女生啪一下拔掉，而且怎么样呢？山上人拔掉，因为水都是流的，他也不知道他接起来的，没事去查，他没回来，他怎么又拔掉？你看这是怎么过？是你要生气啊？那么生气嘛，是吧？生气什么原因？生命不够，看见他，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也很清楚，知道就知道。主啊，给我忍耐的心。怎么样？给我忍耐的心，不要生气，一生气人家怎么判呀？对不对？不要生气。哎，忍耐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太太洗头水不来，你知道我跟我太太感情是怎样？她又是我妈，又是我太太，又是我女儿。她洗头洗到一半水不来，我那时候就是饭晚点吃没关系，她就蹲在那边洗头，你知道吗？ 说今天要去教训这些山上，是不是？很生气。你要、啊、你有气了、啊，最好一有气就发，一有气就发，就不会发大脾气。你有气不发，有气不发，人到最后一发就大脾气，懂不懂？真的，我跟你们讲的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是我会怎么样。我跟你们讲的是，好很生气，因为忍了很久了嘛。你说那次我要发脾气，心情不是很好吧？但是还好，山上不是什么什么楼上楼下隔壁，你要吵架马上拉拉个嗓子去骂人，那不是吗？很远的走路的，你家车走路很远的，我走出去很远的，走在路上，走在路上，是你的我先去问问你。你是不是去干什么？水是你的吗？走到讲，水是你的吗？我水是我，我没来，人家也没东西。水不是你的，你花了钱把它堵起来，这是你的。啊？水不是我的，钱是我买水的，水管是我买来的。神说是吗？你不是奉献出来什么都没有，你自己买水，你买水管的钱都不是相信我爱我的人奉献来的吗？钱是你的吗？奇怪，钱不是我的，讲到这个说话钱不是我的，我现在有的都是你感动你来奉献，不是我。我那一次第一次深深的体会，生气不一定要理由的，水也不是我的，钱也不是我的，但是我很生气的。你的什么？我还在往前走，兄弟，你只要去说他们了，你就回去，不要传福音，你再传福音他们不行。我说这跟传福音什么关系？你们讲，你这跟传福音什么关系？啊？你们想通这一点了、哦？你的生命里面，你妈妈会知道什么是什么。我称这是我去到没有福音也到的地方，上帝给我上的生命的第一课。我说主啊，这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他说以后你再去讲耶稣是宝贝，耶稣是至宝，人家根本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看耶稣的名不如水。我说为什么？他说人到底舍得把他要的东西给人呢，还是舍得把他不要的东西给人？你讲到底啊，
不要，
不是，你们迷茫的地方。不要钱，我给人家的东西，你最好的吧，给人家不好的嘛，不给人家，是这样吗？
不好的。
在一般人的头脑里面，你好的嘛，就是自己嘛，你有多的有名人才给我们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至宝。他讲那耶稣跟水管比起来，王老师耶稣能肯给我们呢，水管不肯给我们分享，是吧？你们怎么想？我称这是我去需要灵比较落后的地方，上帝给我上的第一课。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决心，要么不去了，不传了。要不就主啊，你让我从你里面得来我所有的东西，除了老婆不能跟人家分享以外，我什么都跟人家分享，不然我就会学不成。主，你给我这个力量，你给我这个生命，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决心。啊，假如传福音不是跟人家分享神的爱，不是把耶稣基督拯救人的这个实际，主怎么样来到世界上呢？你说主有什么东西不跟我们分享？你们想，讲究哪一样？主为了我们不做的一点，啊？今天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我们舍得给人家舍，你们讲，很稀奇的。我们给人家耶稣，人家不要，但是别人看见我们有的，我们也不给他，所以我们都没有交集的，传福音没有交集的，我告诉你，是吧？啊？我说这是上帝给我第一个生命的功课，要去传福音给别人，就要与人分享你生命里面的所有。年轻人，我要讲一句话，要来就来真的，不要搞假的，就这样了。 你不传福音没有关系，不要搞得虚虚假假的，没有意思，对不对？但是也还行啊，为什么呢？有钱可以买一些东西，但是有很多东西钱买不到的，你知道吗？后来在山区里面打仗的时候，他们村民怎么说？王老师，我不死，我担保我不死。啊，这个钱买得到吗？这个买谁管的钱买得到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假如传福音对我们生命没有益处，主为什么要我们去传福音啊？我们又悖逆又软弱，是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悖逆软弱不完全，主才要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生命慢慢慢慢可以走出来，是不是这样？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大家讲，我印象很深。哇，这一关过了我就很喜欢，哇，真的我什么都可以要跟他分享，没有关系，人家冷了我有衣服就可以脱下来夹克给人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下了山可以再买，大家的意思好、哦、他们呢，他们怎么办？没有身份，没有国籍。哇，我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底气，有没有？哇，果然那个时候这一个功课一学会以后，哗，村子里面大家的也很有意思，就是说神也兴起一些环境，是不是啊？哗，村子里面后来很多人都开始来听福音。刚开始来，我们刚开始建一个学校聚会呢，就是五个人，一个我，一个我太太，一个是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从前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嫁给老兵，是吧？这个还没嫁给一个老兵以前呢，他在他的家乡被鬼附，和尚道士其他做法都没有用。后来庙里面的和尚跟他讲说：“我们都没有办法，你们去找性别处的，去了他就找性别处的，把他赶门给赶出来了。”他知道他是一个主所救的人，以后嫁给一个老兵，他们就哗上面给救下来了，开过病界。那他听说哇有一个老师来了，他就没有跟我们去做礼拜。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借给我们学校的那个校长，因为他要王师傅在学校帮他教书啊。还有一个是山下来的客人，他是信主的，大家们就是我们五人开始在那聚会，经过很多也很多，大概我们六月开始，七月环境一兴起了很大的一件事情以后，他们看到我们的心以后，慢慢这边哗很多人就开始来听福音，是这样。哎，我就发现很喜乐，你知道吗？我们传福音来听福音多就很喜乐，对不对？以后我们在那个村庄里面发现差不多我们都已经传到了，信众人也多了，我们说好，我们到另外一个村庄，我们住在这边，走山路走一个钟头去到另外一个村庄，那边还没有教会，还没什么人信主的，我们就打去。这是第二个生命功课，你们好好学习，你们也都很棒。传到最后，这个人都会软弱，里面啊。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这个他们那个村长很喜欢，到后来慢慢，他有一点什么目的，我们也不能满足他的时候呢，他有一点刁难，有点讲话，你看。那我也不太怕，但是总是有一点点觉得想去不想去嘛。碰到有一次，我每个礼拜去一次，结果我们去的那一天呢，我太太又身体不太好，那就下雨。我们走山路很辛苦，不是这边石头路，是泥土路，走三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很这个泥土路下雨滑，很难走的，又下雨，这个阵头雨下过就毛毛雨最可怕的，这个路很滑，你知道吗？那太太又生病。我们两个一起去嘛，他就带他们唱歌，我就给他们传福音，陪他们很喜乐。结果太太那天又不肯去，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跟你请假，你们师父没跟你请假，就是请假一下。我就说的呀，跟你请假，太太有病，我一个人去怎么办呢？路又，我说主，你真的要我去的话，对不对？要么给我太太病好了，我们一起去；要么就雨停了，是不是啊？上帝，你请假是你的事啊。就是你不是第一次去他们的村庄，就很大声跟他们讲嘛，各位乡亲父老，你们不要怕，老师因为有耶稣的爱到你们中间传福音，以后不管下雨刮风，老师一定来，你不要忘记啊！每一个礼拜五那天说，哎，瞬间给我想起我第一次去的讲的话，说你跟我请假，你要去跟他们请假啊，怎么来跟我请假呢？ 也没有变化，跑到那边给他们取代，到了就跟他们传就是了，对不对？真是没有办法，所以他的病也不好，是越不停，越没有停。那怎么办呢？那我是一个蛮有责任感的人，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是为了责任感，话讲出去的不能不做，是不是？这是为了爱主吗？不要说不是嘛，不一定是这样的。我那次去，那是为了一个面子，为了讲的话不能失信了，我就去了。去了，果然他们人还在那边，人说：“哎呀，还想到他们，不然下来他们也不来，我白白去啊。”还好他们来了，我也很喜的。一个人又教他们唱歌，一个人讲福音。完了以后，很喜的说：“还好我来了，假如我今天不来的话，你也丢脸，我也丢脸，怎么办？”还蛮喜的，就从山上回来了。晚上下雨天，哪还有人在外面？我打了个手电，从山上下来，到半山腰处碰到一个人。走山路、走夜路碰到人了，你们就知道我从前是坏人。什么叫坏人？天生躲人心下的。是谁？晚上还在山里面走来走去的。包括老师是我，应该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个人。他一出生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吸食鸦片的，他是一个吸毒的。我们村子管得很严，没有鸦片，不准有鸦片，抓到处分很厉害。但是我去传分那个村庄那边有鸦片卖，你知道吗？啊，所以我就知道是一件什么事。我说兄弟，你为什么这么辛苦呢？跟老师信耶稣，你就那个东西就不捆绑你了。你看下雨天晚上也不要冒黑摸路，对不对？他们这么信耶稣啊，我就让开，他就好了好了好了，他就从我面前上走过，他从山上，他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心里面一个声音说：“你看他，从来不向鸦片请教。”他说：“你说你爱我，你还跟我请教？你看这个人。”跟你完全一样的情况，又下雨，又是一个人，还是天黑了才出来，是不是这样？他都不跟毒品请假，你还请假？他爱毒品胜过你爱我啊！能吗？下面更厉害，假如你要爱我，爱人的灵魂不能够胜过吸毒人爱毒品，有一天不是你把我传给他们，是他们当地人把他们所爱传给了你。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跟一个贪爱世界的人传福音，你爱神的心没有像他爱世界的心那么强，到最后他是把他里面的世界传给你，我们没有可能把福音传给他，是吗？你同意吗？同意吗？还有他文说所以生命里面要调整很多东西。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我说我们爱人灵魂，我们说我们说爱主，你真的跟世界上其他的人比起来哦，他们所爱的那才是真正的爱，我们所爱的就是道理上的爱。我从这边插出去，第三个功课没有讲以前，我先跟大家插出去。今天很多人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得了啊，很了解什么？我说你们想错，也可能你们想对，我想的也没有错，我讲给你们听，有的。亚伯拉罕啊，那个时代啊，别人异教，他们爱他们的神，让他们的孩子进火里面，怎么样？有没有？他们爱他们神的表现，就献上他们的孩子。金火的意思就把孩子在祭坛的上面经过火来烧嘛。那时候异教徒他们爱神，真的愿意把他们的孩子拿来让他们的孩子经过火了嘛，献给他们的神了嘛，是不是这样？我那时候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妈妈，我到山上去的时候，特别在北美，我说你给你儿子去当兵要不要？哎呦，让我儿子去当兵，那简直是太伟大了，光荣之家，是不是啊？ 兄弟就如起嘛，他我了解，光荣之家，我们上海有很多的父母亲让孩子去当兵了，啊，上弄堂里面的什么就来给你光荣之家了，是不是？为什么呢？你肯牺牲你的孩子为国家，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在我们山上这种环境呢，你生两个儿子活该，一个就是去当兵，生三个两个要去当兵，大家都是这样，你叫儿子去当兵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突然我到山区里面去看到这种现象，我觉得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没有特别要求他的什么超什么超人的信心，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爱神的心也顶多是像其他异教徒爱他们的神的心一样而已啊，是吗？啊，假如我这样讲，上帝要我们爱他的心只不过是像要我们跟那个爱世界的人一样就可以了，我们做得到吗？不要讲他，把他讲得很神奇了嘛。我说那一天神给我看见的功课就是这样，你不要说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神，是救你的主，你只要像那个吸鸦片的人爱鸦片一样，这样爱鸦片就可以了。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拉到一个跟鸦片一样的地位啊，要我去看我自己啊。弟兄姊妹，你怎么想？假如我不到那些地方去传福音，我有这样功课学吗？今天我们不愿意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吗？我就给我很大的挑战。好了，这个应该可以了吧？还没有吧？没想到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战区，打仗。我们在一个村庄，就爱这个村庄，但这个村庄有敌人，看到我们这么爱这个村庄，而这个村庄里面的弟兄们、老兵们打仗就很勇敢，所以他们的敌人呢就发现说，这个村庄里面只要杀掉三个人，在外面打仗的人就心就融化了。杀死哪三个人呢？第一个就是杀村长，第二个杀村子里面一个医生，因为山上的人怕生病，第三个。我不要是觉得我很荣幸还是很倒霉，就是把这个传道人杀掉的话，他们的心就乱啊。对，你觉得假如你在那地方传道，人家点名要杀三个人，包括你在那，你怎么想？你是觉得很荣幸还是觉得很倒霉啊？我觉得这是我面对相当大的一个难处，非常非常大。外面福音的需要很大，我那时候在带领泰国北部有些很年轻的传道同工，我常常带他们去开荒岛，这些地方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人家真要杀我了，我们地方可以躲，那么怎么办呢？要不去？不去？王老师，你为什么答应要我们带不进去不来啊？因为别人要杀我，是吧？但是要去，不晓得是回来了回来。从前我出门就是跟王神说阿弥陀佛祷告再见，很高兴。等到这些事情发出来，被有人正式的提醒我，黄老师你要留情的时候，我以后走的时候都不看我太太，我怕我看了她我就迈不出步伐，我就只有不讲我就走。但这种不能，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就是我受得了他受得了，早晚也会后来传到他耳朵里面去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非常非常大的功课。神他只有初衷，我是在诗歌，我是在波饼聚会的里面背出的爱的，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带领不识字的弟兄姊妹波饼聚会，我们教他们唱歌就真的教一年，思念主的诗歌一句一句叫他们唱，以后就每一个主日晚上我们都有薄饼。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每次薄饼就要跟他们讲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爱是什么，爱我们他受了什么苦，爱我们他到底什么样。我就是很怜悯，我那时候心里面很痛苦的时候，那时候在带弟兄姊妹薄饼，主要我问我自己， 也要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主在十字架上受的最大的痛苦。主在十字架上受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那时候我圣经还算熟，从被人家在大祭司里面被人家鞭打，被人家戏弄，给他穿上紫袍，假装跪在那边啊，其实嘲笑他，被人家钉十字架，被人家审。我说主啊，这是你受了很大的痛苦。主说不是，这是你认为很痛苦。一直思想思想，直到最后，耶稣痛苦到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他才大声的喊着说：“一粒一粒，拉玛瑟巴格达。”翻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谁死去？”我那时候才体会什么呢？原来跟父合而为一的耶稣，必须要跟他最爱的父分离痛苦这样。我那时候我什么苦都能受，但是真的要我的妻子这样的一个生意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那时候就被主的爱这样的经历，我说主啊，你都愿意为了我跟原以父合一的父爱的父分离，主要都是你的心意是要这样，我你愿意跟我这样的妻子分离。以后怎么样呢？我心中的石头就落了，我能够面对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假如神只在我生命里面做这个功课，我姐妹也有度过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他会发神经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很幸运，神同时也在我姐妹心里做一个工作，他读圣经读到，也是刚好在那段时间读到，就是读到亚伯兰献以撒。他说主啊，我没有儿子可以献给你，主因着你名的缘故，若是你要我献上我的丈夫，我所爱的丈夫，我也愿意献上。他说主，我真的立定心志随时做保护。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我就发现说我们两个夫妻俩又可以再面对，太太又给我祷告，生命里面经过许多的历练，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生命的关口一关一关的往前走，是什么啊？是神真实让我蒙恩的这个救赎。我知道上帝爱每个人，他们有需要，就我们没有尝过的好处，是不是？是不是？给我戴个假发，卖身打油，是不是？是卖到最后会心虚的。我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今天讲信耶稣很好，讲到最后是不会有动力的，是吗？是的，真是吗？我问你说，生命功课学到这里完了没有？还没有。把几十年的岁月摆在一个民族的身上，到最后的待遇。被他们赶出他们的地区。我很少梦中哭醒，但是我被他们赶出来以后很稀奇的，我每一次想到这些 领导的时候，我流着泪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得救。所以他们把我赶出来还不是最大的痛，最大的痛苦是我被他们赶出来以后，我们从前有的一些人开始画起墙跟我画距离，怕我影响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世界上最复杂的金三角咖啡，你能想象吗？我那时候才会想到耶稣说跟我同桌的人用脚踢我，也能面对。但是感谢主，等到你传完福音，大家都给你鼓掌，跟你献上了你二十多年的岁月，到最后别人怕跟你沾上了， 他会受损。生命里面的操练是一辈子的，你很轻易的放弃走这条道路，你可以在宗教，你可以在信仰的活动的里面没有主的地方，也可以到最后可能变成一个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径啊。这圣经里面的话呢，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杜甫，那个什么，今天有人搞政治，有人搞经济，有人搞军事，有人搞宗教，都能够混口饭吃，都能够成为一个得力的门径。但是跟随主走到最后，你会发现生命里面越来越丰盛。这个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刚才我在讲，虽然我们在美国，但是我们住定所，为什么呢？谁接待我们，我们就去住他家。有好几次，不晓得是自尊心作祟呢，还是自卑感作祟啊？我就跟我太太，太太，哎，房子怎么样啊？真的，我说要买个房子，跟我哥哥姐姐他们讲，叫他们调点钱，那也不是难事嘛，对不对？但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想？啊？你没有房子，还是一个幸福的家。假如你要有房子，必须要放弃幸福的家，才能够得着的话，你是宁愿要这个房子，还是要幸福的家？大部分的人宁愿少时间陪太太，少时间陪孩子，多时间去赚钱买房子。你们同意吗？
是。
同意吗？等到你有了房子，对不对？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孩子，划得来吗？划不来。但是我们真的想得通这个问题吗？所以我问大家嘛，耶稣有的我们有没有吗？耶稣有的平安喜乐我们有没有吗？丰盛的生命没有吗？那我们有的耶稣没有，耶稣怎么会，耶稣想要，世界上有谁会比耶稣有的多？你们两个听啊，千山的力量都是他的。假如耶稣想要我们今天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有的东西，他怎么会没有嘛？他觉得这些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但是耶稣生命里面有的东西却是我们不能没有的，就是我们要不要。假如耶稣发了这样一个传福音到地区的命令，我比较的，我真的感觉传道人嘛都是被信徒惯坏的，有一点该吃一点什么，把他当神一样，两下就坏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在读圣经，为什么人家越欢迎耶稣，耶稣要暗暗的走了呢？为什么呢？因为被别人喂养你的老我是一种堕落。唯有你逃到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人家都不觉得你是什么的时候，那才是种生命真正的摆上。你同意吗？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所以耶稣要我们一直要出去把福音传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因为你刚刚去的时候，人家可能看不起你，人家可能觉得你根本是什么也不是，你也没有带钱去，你也没有干什么，是不是这样？但到最后你发现，把耶稣带去的时候，正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可以带去，是吧？啊？假如对我们去传福音的人没有这样一个生命里面的好处，主为什么要把传福音的使命交代我们去做？弟兄姊妹，你好去实行。OK， 我们休息一下吧。